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呼吁安理会遏制中东紧张局势。美中工作小组星期三将会讨论金融话题。联合国秘书长说哈马斯攻击不是凭空，以色列大使要他辞职。真主党领导人和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高层会面。佛州禁亲巴勒斯坦学生组织。美国政府要求英伟达立即停止对中国输出 AI 晶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他将会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讨论防止中东冲突蔓延。布林肯表示，中共外长王毅这个星期将会访问华府。他说，我期待同他合作可以做到这一点。布林肯亦都呼吁由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协助遏止冲突扩大。布林肯说，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对防止这场冲突蔓延负有特殊责任。他并且警告伊朗和他在该地区的代理人不要在战争中开辟更多战线。美国正寻求确保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在由贸易到台湾、南海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不会演变成冲突。美国官员希望北京利用他和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协助防止冲突蔓延。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帕克尔国际关系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海伊指出，北京的实际影响力可能有限，部分人亦都质疑北京是否有意愿发挥他的影响力。中共外长王毅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26号起将会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美国行程。王毅访问美国被普遍认为是为拜习会铺路进行准备工作。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布林肯和王毅将会讨论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作为负责任管理美中关系和保持开放沟通渠道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将会继续利用外交来推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解决分歧领域，并且在共同的跨国挑战上取得进展。王毅今次访问将会是中共外交官员自从2021年3月以来的首次访问，当时时任中共外事委员会主任杨洁篪和布林肯在阿拉斯加就人权、贸易和国际联盟问题发生争执。星期二，美国财政部工作人员和中方同行举行了新的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经济话题。在财政部长耶伦7月访问中国之后，美中同意成立两个小组，定期举行工作人员级别的会谈。第二个工作小组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开会讨论金融话题。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丹星期二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辞职，因为古特雷斯星期二在安理会说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并非是凭空发生，他并且要求双方立即停火。艾丹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说，联合国秘书长对于针对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的大规模屠杀活动表现出理解，因此不适合领导联合国，我呼吁他立即辞职。美国上星期六提出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并且要求伊朗停止向威胁整个地区和平与及安全的民兵和恐怖组织出口武器。上星期三，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暂时停火，准许人道主义救援进入加沙地带，但是由于没有提及以色列的自卫权，美国投了否决票。以色列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作战仍然持续，同时还要和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搏火。 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已经攻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础设施，作为对叙利亚较早前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回应。黎巴嫩真主党25号就透过声明表示，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当日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领袖纳哈拉以及哈马斯的二把手副总司令阿鲁里在贝鲁特进行会面。根据 CNN 报道，真主党声明提到，我们对抵抗族心，即是以色列讲的恐怖族心，各方在这个敏感阶段必须采取的行动进行评估，希望实现加沙和巴勒斯坦抵抗进程的真正胜利。据了解，抵抗族心是伊朗所主导的非正式联盟体系，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其他反以色列武装团体在内。在黎巴嫩当地，真主党被视为抵抗以色列的组织，而西方世界很多国家就将真主党视为恐怖组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部长级会议警告意图开辟新战线攻击以色列或者美国的国家和组织，不要火上加油。佛罗里达州的州立大学系统和州长桑德蒂斯合作，20号下令各大学解散校园内的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成为全美第一个解散该团体的州份。路透社报道，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系统表示，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 SJP 国校的分会必须解散，这是佛罗里达州打击向恐怖分子提供危险支持的校园示威行动的一环。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系统总校长罗德里格斯在给各大学管理阶层的备忘录说，鉴于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经咨询州长桑德蒂斯之后，该组织各校园分会必须解散。罗德里格斯表示，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在至少两所佛罗里达州的大学活动。自从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报复攻击以来，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引发校园内的骚扰和攻击事件。美国晶片设计大厂英伟达表示，扩大禁止先进人工智能 AI 晶片销售到中国的最新美国出口限制已经在23号生效，监管单位提前了时间表。美国商务部17号发表一系列新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目的是阻止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获得英伟达等企业设计的先进 AI 晶片。新限制原定在11月16号才生效，但是英伟达表示，日前由华盛顿默示由当日起更严格的出口管制范围适用于该公司所有改良版的处理器性能上限，并且是数据设计或者销售的产品。根据23号发出的公司文件，除了 A88、H88 以及先前已经被禁止的 A100 和 H100 之外，此举还影响了英伟达在8月推出的一款专为生成式 AI 设计的新型图形处理器 L40S。 日经亚洲报道指出，英伟达没有具体讲明为什么该公司新晶片的出口限制生效日期被加快，而另外两间亦都对中国出口 AI 晶片的美国晶片制造商超微 AMD 和英特尔 Intel 就还未就新晶片限制时间提前而提交过任何文件或者公告。报道认为，美国可能试图阻止中国在最后一刻对英伟达产品有任何抢购动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就在以色列对哈马斯持续发动空袭之际，白宫星期二表示，全面停火只会对这个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有利，但考虑基于人道主义，暂时停火可以让重要援助能够进入加沙地区。较早前，拜登总统曾说，自哈马斯10月7号发动致命袭击以来，巴勒斯坦飞地就不断遭以色列轰炸， 令到援助送达当地的速度不够即时。但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星期二向记者强调，现在停火实际上只是对哈马斯有利。他说，尽管美国反对全面停火，但为了令到援助迅速送达而暂时休兵是应该考虑的事情。今个礼拜较早前，国务卿布林肯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一项由美国主导针对以巴冲突的新决议，力挺人道主义停战，但并非全面停火，以期让援助能够进入加沙地区。继德国总理、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意大利元首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亦踏上出访中东行程，企图再次展现法国外交的平衡路线。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府，他除了表示支持以色列，亦要求保护平民并支持两个方案，同时疾呼国际合作来到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马克龙抵达以色列之后，率先访问受难者和被劫持者的家属。他表示，如今的首要目标是人质，无论背景一律获得释放。据以色列军方统计，目前仍约有220位人质在哈马斯手内。马克龙说，我提议国际盟友打造一个区域和国际联盟，来到对抗威胁所有人的恐怖组织。他指出，打击应该毫不留情，但亦要遵守规范，并强调民主国家不会瞄准平民，无论是在加沙或其他任何地方。星期二，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有20多位在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基地因遭受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表示，10月18号至少有两架单向攻击无人机针对美军驻叙利亚南部的阿尔坦夫军事基地发起攻击，其中一架无人机被美军击落，但攻击造成20名美国人员受伤，所有受伤人员都被送回营地，没有军事设施受损。中央司令部还说，同一日在伊拉克西部驻扎的美国和联盟部队遭到两次无人机袭击，有4人受到轻伤。随后美国击落了单向攻击无人机，但其中一架无人机碎片摧毁了一个小飞机的吊架，所有受伤的人员都被送到营地。5个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赖德准将星期二对此表示，我们始终保留捍卫美国的权利，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在需要时采取行动，来到保护美国部队和国外的利益方。根据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正降至历史的低点。美国新闻网站 SOS 星期二报道指出，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曾在2016年下滑到 32%， 之后略有回升。但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这一些涨幅基本上已经被抹去。只有 3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媒体以完整、公平和精确的方式报道新闻，具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近代史上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唯一另一次跌至 32% 是在2016年。在某一些情况下，民众如今的看法更糟糕。有破纪录 39%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根本不信任媒体。自2018年以来，这个数字就开始呈现稳步增长，而这个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主党和独立人士所驱使。 他们对媒体的集体信任度较2018年高峰分别下滑了18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从今年8月开始陆续将核处理水排放入海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副处长艾夫拉近日到日本审查，他表示核处理水排放入海至今都没有发生问题。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艾夫拉是在18号到20号访日期间和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原子力规制委员会以及环境省等机关官员会面，商讨协调处理福岛第一核电厂排放核处理水的问题。艾夫拉在调查团开始工作前召开记者会说，福岛第一核电厂过去两次排放核处理水都很成功，完全没有发生问题。至于核处理水排放入海的影响，他表示相关单位正是进行非常详细的监测检查和分析，但至今得到的测定数值都远低于标准值以下。他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持续审查，直到所有核处理水都排放入海为止。根据英国专家今个礼拜指出，南极洲地区第一次侦察到 H5N1 禽流感病毒，引发这一种致命病毒可能对企鹅和当地其他物种构成威胁的隐忧。之前科学家一直担心史上最严重的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可能会到达南极洲，因为这一度是很多鸟类的关键繁殖地。南极科学研究组织英国南极勘察表示，他们的工作人员从英国海外领土南乔治亚鸟岛死亡的棕色贼鸥身上采集到样本。南乔治亚位于南美洲尖端以东，南极洲主要大陆以北，而当检验样本寄回英国之后，结果呈现高病原性禽流感 H5N1 阳性反应。英国南极勘察组织表示，这一种病毒很可能是由迁徙到南美洲的鸟类返回时所携带，因为南美洲已出现大量的禽流感病例。
白宫为最坏情况做准备，美韩武贴身警告伊朗。以色列大使鲁军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他辞职。印度防长这一日视察边界，挑衅中国意味浓厚。中国2024年30武加放，网络气愤。大家好，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随着以哈冲突越来越激烈，并且有可能在中东地区蔓延，美国政府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和可能性做准备。不过由中东撤离几十万美国公民，美军艾森豪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亦都改变方向，前往贴身警告伊朗。美国警告，若果伊朗或者他的代理人袭击美国人员，华府将会迅速果断采取行动。同时伊斯兰三大恐怖组织首领秘密会面。美国断言加沙停火只会令哈马斯受益。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将军24号证实，在过去一个星期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至少受到无人机或者火箭弹13次袭击。莱德指出，我们知道发动这些攻击的组织得到伊朗的支持，我们见到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该地区针对美国军队和人员的攻击可能会更加严重升级。国际社会担心以哈冲突可能演变成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事。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证实，美国已经对他们发出警告信号，不要乘机扩大中东战火。同时布林肯24号 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不寻求同伊朗发生冲突，不希望战事扩大，但是不要搞错，如果伊朗和他的代理人敢在任何地方袭击美国人员，美国将会迅速果断采取行动。美国军方正在采取新措施保护住中东的美军，而且美国海军艾森豪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将不会再加入地中海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而是加入第五舰队，成为自从2021年由阿富汗撤军以来重返该地区的第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第五舰队是美国专门负责中东防务的海上力量，它的总部巴林邻近波斯湾，针对伊朗的意图非常明显。美国海军报道表示，艾森豪号和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的是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警告，防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到中东地区。同时美国宣布会继续向中东各地增派部队和装备。五国大楼官员毫无掩饰地表示，这些部署就是针对伊朗。在加沙战场，10月24号以色列再传接报，以色列军队在24小时内精确攻击了加沙400多个哈马斯目标，至少炸死3名哈马斯3个战斗营的副指挥官。以色列海军亦都传出接报，部分试图在加沙走廊北部邻近地中海的齐基姆和卡米亚等海路渗透到以色列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已经被以色列海军歼灭，至少有4人被击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军方发现哈马斯武装分子由隧道落海，海军部队向这些哈马斯潜水员开火，确保海里面的哈马斯人走不掉。在以色列正在加大对哈马斯的空袭力度之际，白宫星期二明确重申不赞同加沙地带全面停火，因为休战只会有利于哈马斯。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向以色列提供机载小直径炸弹以及用于铁穹系统的拦截弹，后续还将会提供更多弹药。军事观察员指，这种 GBU-39 小直径炸弹拥有同900公斤级炸弹同样的穿透能力，由于它具有穿透能力，在攻击哈马斯地下目标的阵效果将会大幅提升，除了有助控制杀伤范围，亦都可以帮助以色列攻击哈马斯在加沙建造的地下通道。这款炸弹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可以滑墙，能够在敌人防守区域以外110公里的地方投掷。同时以色列国防军战斗机25号空袭了叙利亚军队的基础设施和迫击炮阵地，回应叙利亚军队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攻击行为。而三大伊斯兰武装组织就正在蠢蠢欲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25号和哈马斯以及简称杰哈德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高官秘密会面。真主党和杰哈德已经加入哈马斯的行动，真主党透露他们抵抗族心正在讨论和评估下一个阶段的战局策略。据了解，抵抗族心是伊斯兰主导的非正式联盟体系，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其他反以色列武装团体在内，西方世界和以色列称之为恐怖族心。不容忽视的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日前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进一步加强俄伊伙伴关系，而中共就持续为俄罗斯输血，双方的贸易额急剧飙升。评论认为，世界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指出，以色列乃至西方世界必须认清楚，若果想在根本上削弱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削弱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肆虐，一定不能够忽视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已知道，世界上不少恐怖组织和邪恶政权的背后都有中俄的影子。10月17号，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 X 平台发帖说， 俄罗斯、中共和伊朗是同谋，他们正竭力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合作伙伴和利益。周晓辉亦都认为，中共挺哈马斯，令世界更多国家进一步看清中共的邪恶。另外，咁亦都系搬石头砸自己嘅噶。挺哈马斯嘅后果就系将会继续加速外资嘅撤离，全世界大量财富掌握喺犹太人手上。联合国安理会24号就以巴局势召开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上所发表的匪夷所思言论激起以色列代表的愤怒，要求古特雷斯不道歉就辞职。在被要求辞职之后，古特雷斯第二日在社交媒体重新改口修正发文。古特雷斯当日在安理会会议上先是说，对加沙地区明显存在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深表关切，然后不点名指责说，武装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人道法之上。随后他进一步为哈马斯辩护，说要认识到哈马斯并不是凭空发动袭击，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占领。他的言论激怒了以色列外交部长埃恩，埃恩将矛头对准古特雷斯，并且提高音量叙述以色列在10月7号遭遇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攻击，平民惨被烧杀掳掠，连细路都无法幸免。外人质问秘书长先生，你是生活在哪个世界的？外人拒绝将暴力攻击和占领混为一谈。他说，以色列在2005年就已经由加沙撤军，我们将加沙走廊的每一分土地都给了巴勒斯坦人。没多久之后，巴勒斯坦就掌控了加沙。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在会议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要求古特雷斯辞职除非他立即道歉。他在前身系推特的社交平台 X 指出，联合国秘书长表达了对恐怖主义和谋杀的行为的理解，身为一个大屠杀之后所成立的组织的领导人，这么可怕的观点太令人伤感，真是一场悲剧。或者受到舆论压力，古特雷斯当日在社交媒体 X 改口说，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满不能够成为哈马斯发动可怕袭击的理由，然后马上又补充说，不要对巴勒斯坦人施以集体惩罚。以色列时报对此作出报道，报道认为古特雷斯是试图收回自己之前似乎为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致命袭击辩护的言论。印度国防部长辛克在象征邪不能胜正的十星节节日期间探访了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阿鲁纳克尔邦前线军营，观察人士认为此举向中共挑衅的意味浓厚。印度24号庆祝十星节，这个节日有邪不能胜正的意味，辛克拣这一日到阿鲁纳克尔邦多个前线军营视察，包括敏感的旺达地区在内，悼念1962年在中印战争丧生的印度士兵，同时了解作战准备情况。咁系辛克在2022年12月中印士兵在旺达爆发冲突之后首次走访阿鲁纳克尔邦。辛克在社交媒体发文，并且附上几张检阅部队的相。旺达战略位置重要，这里亦都是达赖喇嘛出走到印度时候短暂栖身的地方，对流亡藏人有特殊意义。印度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辛克在十星节造访阿鲁纳克尔邦向中国释放信号的意味浓厚。此外，印度寒冬就快到，辛克亦都透过走访前线军营鼓舞部队士气。中共国务院办公室25号公布了2024年的部分假日安排，立即受到批评如潮，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其中网民反响最强烈的是中国传统新年假的安排，因为官方规定由农历年初一2月10号至到17号连续休息8日，并且说鼓励各单位结合有薪假期等制度落实，安排职工在年30晚2月9号休息。当日2024春节放8日假，除夕没假放， 国发改委回应2024年放假安排这三个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官方媒体声称这个安排呈现出五大特点，譬如农历新年至少放假八日，如果配合有薪假期可以放假九日，成为史上最长的农历新年假期。还有什么长短结合，满足群众出游要求和放假期盼等等。但是网友就反驳说，咁都得，法定假期你增加咗咩？八日里面有三日系周末，另外调休咗两日翻工，其实只系放咗三日假。民间尤其对年三十冇假放反应最强烈，话年三十冇假放系乜嘢逻辑？年三十冇假放，外地仔女点样翻屋企食饭啊？咁好啦，年都过唔成啦，一边要我哋重视传统文化，一边唔俾人民过传统节日。无视人民的意见，轻视合家团圆这四个字对人民的意义。有人痛批老母病都安排不出这样的假期，劳动法都保障不到人民，你一句口头话希望大家随即放多一日假，资本家都会听你的，发梦就有九日假。还有人对放假前后两个星期都要连续工作六日感到愤怒，讽刺话发明调休的专家，你可以试下今日、听日、后日三日不吃嘢，大后日吃九餐饭，既节省时间又吃到饱一饱。亦都有人建议将农历新年让咗俾南韩罢啦，边个放假系边个嘅节日。
环球时报爆富士康被查税，惊动中南海。习近平现中共散政后罕见一举动，彻底凉了。李尚福秦刚命运已定，人事任免这个环节出乎意料。为习拜会造势，王毅应邀访美，姚明随团将现身纽约。泽连斯基称夺回黑岛只是时间问题。港府碰壁 Google 拒删敏感影片。大家好，我是林欣。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日前报道，台商郭台铭创办的富士康在中国的主要子公司遭查税及调查用地情况，引发广泛关注。大多认为这个是中共干预台湾总统大选的政治操作。外媒24号引述消息指，中共领导人对《环球时报》的报道不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4号突然视察了中共央行。被指中共散政以来罕见，请听报道。
据《环球时报》报道，富士康集团遭中共税务以及自然资源两大部门联合调查，其中广东、江苏的富士康公司将被查税，而河南、湖北则是要被查用地问题。据中央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富士康正面临中共当局查税，证实了《环球时报》的报道。台湾政论节目《关键时刻》中，专家们分析强调，能够调动多个省同时行动，指令应该来自中共高层。不少分析认为，郭台铭要在2024年独立参选台湾总统，这会分走部分蓝营的票，导致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因此北京希望施压郭台铭，逼他退选。路透社援引一名要求匿名的资深安全消息人士报道，台湾当局的评估是中共的高层领导阶层对环球时报的报道不满，因为这一项调查很快就被民进党拿来指控中共干预大选，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在另一个台湾政论节目《年代向前看》中，甚至有专家戏弄地说习近平是为帮助民进党助选的总干事。中共当局尚未证实这一项调查，陆媒亦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报道。另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习近平今日下午突然在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官员陪同下视察中共央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知情人士透露，何立峰仲访问了中共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共夺权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往几乎没有视察央行的公开记录，多数由国务院总理或分管业务的副总理前往视察。报道指出，在 在公开记录中，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国家主席后，从未视察过央行。报道指出，习近平这一项视察的细节仍不完全清楚，但市场投资人士密切关注习近平的动向，以寻找潜在的政策信号。其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这一次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解中国的三兆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尾，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51亿美元，较8月底下降450亿美元，降幅为 1.42%。截至8月尾，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01亿美元，较7月底下降442亿美元，降幅为 1.38%。 而8月中国贸易顺差682亿美元，9月贸易顺差778亿美元。台湾全国工总大陆事务组组长王建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质疑，中共在连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为什么外汇储备在这里下降，认为是资本外逃所致。王建群说，他的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在2014年的39,000亿，之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大概少了一兆美元左右。其实这个议题，我们一般反而会说是不是资本外逃，问题是每年贸易顺差，但外汇存底为什么会一直往下。比如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将所谓的外汇转到外面去，有一种讲法就是，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资产配置觉得留在海外比较安全。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近两个月后，中共官方24号宣布免去其中共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职务。另外，之前已被免去中共外交部长职务但保留了国务委员身份的秦刚，24号亦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请睇报道。
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今日闭幕。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十四号主席令，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职务，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免去王志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任命任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免去刘坤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蓝佛安为财政部部长。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29号。在他消失大约两个星期左右，他因为贪腐落马的传闻就一直甚嚣尘上。跟着路透社率先报道，他推迟了和越南军方高层的会议，北京给出的理由是健康问题。跟着多间国际媒体报道，他和另外多名军中高官因贪腐被查，外界普遍相信李尚福是凶多吉少，只是始终未获官方证实。早前就有报道指，第十届香山论坛已确定这个月底29号到31号在北京召开。按惯例，中共国防部长发表主题演讲，因此在会议之前，官方必须作出一个解释，所以很可能在这一次中共人大常委会上决定李尚福的去留，并任命新国防部长。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人大会议上并没有任命新的国防部长。和李尚福同时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的秦刚，和李尚福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亦是长时间失踪并缺席重要场合。官方最初给出的理由亦是健康问题。秦刚消失一个月后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仍保留了国务委员，被认为是一只靴子落地，不排除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如今他失去了国务委员的身份，秦刚可以说是彻底地玩完。李尚福和秦刚都是由习近平一手提拔至副国级，是仅有的五名国务委员中的两名，却双双任职不到一年就被罢免，令外界颇为震惊。有分析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用人能力不足，亦显示中共内部斗争激烈。
中共外交部网站10月24号发布消息说， 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10月26号至28号访问美国。请你报道。
美国国务院亦在今日2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华府接待王毅，双方将讨论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官员信息报道，王毅将同布林肯和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讨论以哈冲突、俄乌战争以及上周末中共和菲律宾的南海船只碰撞事件。以哈冲突发生后，中共挺哈的所谓中立立场遭到批评，但是在访美前夕，王毅突然改口表示以色列面对哈马斯组织亦有自卫权。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称，王毅23号和以色列外长埃恩·伊拉·科恩通电话时说，各国都有自卫权。彭博认为王毅的说话是北京方面首度承认以色列有权对哈马斯采取行动，相较于早前王毅多次只是呼吁停火的表态，算是有了较大的变化。习近平亦曾表示呼吁停火，不过截至目前中共仍未谴责哈马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访问北京期间曾直接向习近平表达不满。另一方面，美中军事关系亦有解冻迹象。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美国接受邀请将派出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亦期望下个月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美中防长能再有对话机会。中共官媒《中国日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已经在官网注册，他将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论坛。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星期还有一个由中国商人、文化界和体育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将在纽约参加一系列公开活动，该代表团成员包括篮球明星姚明等。在早前中美的学术交流有所增加，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亦努力促进对华投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的副总裁罗素 Daniel Russell 说，在峰会前派遣学者、前官员和其他特使来营造气氛并体察美方情绪，这是中共政府的典型做法。他最近几个星期已参加过数次这一类的会议。罗素说，他希望习近平将要面对的环境不要好像现在这样高度紧张。种种迹象显示，北京正在为暌违六年半后习近平可能的访美行程做准备。虽然中美双方还未有正式宣布习近平是否会亲自出席下个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自去年巴厘岛 G20 峰会后，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已经近一年没有直接对话。今年6月，拜登政府有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四名内阁官员先后访问北京，王毅是第一位回访的中方官员。不过从习近平在北京高规格高调招待了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来看，中共并没有考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观感。与此同时，美国再次对一些中共企业实施制裁并升级了晶片管控措施。因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罗曼 Michael Froman 对有可能发生的拜习会成果并不乐观。他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在他参与过的会谈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拜登和习近平能够好像过去的领导人峰会那样达成协议。但是这一次会晤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成果。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10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捷克举行的第二届克里米亚平台国际高峰会上发表线上演讲，表示乌克兰很快就会拥有对克里米亚的火力控制能力。请你报道。
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防空能力一直在下降，尽管乌克兰目前还未有完全控制克里米亚上空，但是这个只是时间问题。 克里米亚半岛在2014年遭到俄罗斯并吞。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军队针对克里米亚和黑海活动的俄罗斯陆军和海军造成重大打击。9月22号，乌克兰飞弹袭击了位于塞凡堡市的黑海舰队总部，造成数十名俄罗斯军官死亡。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到咁重大的损失，令到俄罗斯需要计划在格鲁吉亚的俄国占领黑海地区阿布哈茨建立一个新的海军基地，以便可以将船只尽可能远离乌克兰导弹和海军无人机。英国武装部队大臣希佩 James Hippie 10月3日亦曾表示，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袭击导致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功能性失败。这个胜利和乌克兰去年秋天在哈尔科夫州的反攻告捷同等重要。泽连斯基亦指出，现在克里米亚的亲乌克兰情绪变得更加明显，动摇了该半岛已经牢牢受俄罗斯控制的幻想。此外，尽管俄罗斯在7月单方面退出了黑海粮食出口协议，并随后对该地区运输的民用货船造成威胁，但泽连斯基表示，自8月新的走廊开通以来，已经有接近50艘船只运输粮食出港，还有另外50艘船只进港。克里米亚平台国际高峰会议自2021年8月23日首次召开以来，聚集了来自欧洲、北美、亚洲等数十个国家以及包括欧盟在内的非政府和政府组织的与会者。
Google 日前发表的最新一份资讯公开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收到港府72个移除内容的要求，是2011年有记录以来最多。其中警方曾经以内容具煽动性及蓄意侮辱国歌为由，要求 YouTube 移除和纪录片 The Hong Konger 和袁明光有关的影片，但遭到 Google 拒绝。请看报道。
港府今年1月至6月要求 Google 移除内容涉及的项目有164项，包括 YouTube 影片、网页搜寻、 Google 广告等。有46次由香港警察提出，占当中的 64%。 Google 最终应政府要求移除的资料有82项，占的比例 50%， 有22项资料未采取任何行动，约为 13%， 另有41项即 25% 已经自行移除或找不到内容。报告提及，港府提出的移除内容要求中，三次移除理由和国家安全有关，其他原因包括私隐权和安全性24次、冒用他人身份18次、欺诈16次等。报告透露，今年4月警方就曾经要求 Google 移除5段和纪录片 The Hong Konger 相关的 YouTube 影片，说有关内容具煽动性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200条，以及法院正审理相关案件，影片可能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但是 Google 最终未有移除有关影片。翻查资料， The Hong Konger 由 Action Institute 制作，影片讲述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参与香港民主运动的经历，自今年4月19日发布，至今累积观看次数约280万。另外，今年5月警方再要求移除两段 YouTube 影片，指有关影片误将愿荣光归香港一曲当作香港国歌在某场运动赛事上播放，声称该内容属于蓄意侮辱国歌的行为。 Google 并没有应要求移除。 Google 还透露，警方在今年5月要求将一个云端硬体的网址移除，指网址连结的菜单内容鼓励参加者提供自唱《愿荣光》一曲的影片，用来制作编辑影片。警方称该活动涉及提倡推翻政府，涉违反港区国安法。不过 Google 最终没有移除该云端硬体档案。 Google 公司有资讯透明政策，每半年公开全球政府机关要求 Google 移除的内容、性质、公司有否应要求移除以及视乎公众利益，以概述的方式显示个别个案要求移除的内容。而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 港府要求 Google 移除内容数目持续上升，由2020年下半年提出6个要求，逐步上升至2022年上半年的31个和下半年的56个，至今年上半年升至72个，是创纪录以来的最多。
中国现肺炎支原体感染，多院就诊者人满为患。习近平特访中国央行有何用意？美国准备撤离60万在以色列的美国公民。中国大陆多地最近爆发肺炎支原体感染，从小孩到成年人蔓延，多地医院的发烧门诊挤满了求诊的人。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或者新冠肺炎和支原体肺炎同时传播。郑太报道。
北京市民王先生在结束清零政策后已经三次被感染新冠病毒了，这次在肺炎支原体感染大流行中他再次中招。他形容自己就好像白老鼠一样，经历了多次换药过程，从西医转到中医，再从中医转回西医，最后他服用了阿奇霉素后症状才得到缓解。他说，现在都去联医，我都快两个月了还未好，我就是咳、喉咙痕、肝痛，不停的吐痰，根本就咳不出，我都不能够开口讲嘢。他讲一句话饮一啖水干到那种程度，都是那种刺激性的咳。现在是什么状况？就是你要冇感染到你都唔好意思讲话，你话我戴咗口罩都唔好意思，为乜嘢啦？人家都传染啦，就你冇传染就呢种感觉，大家都传染咗啦，嗰三年封控真倒霉，而家传染厉害啦，连提都唔提，就呢三年钱冇啦，工作冇啦，物价猛涨，人心越嚟越坏。据河南大学健康部报道，近日河南省儿科医院医务部主任周一博接受六媒采访时表示，在以往医院的三个院区每日门急诊量主要维持在700人次左右，而近期每日门急诊量持续在1000人次以上，其中呼吸道疾病患者占了一半，因此医院临时增设11个儿科专家晚间门诊，缓解儿童就诊压力。由于该种患者情况和其他病原体感染不同，治疗疗程比较长，导致医院运转起来压力更大，新增的晚间门诊或可能会持续整个冬天。据前江晚报报道说，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大厅在早上8:30就进入满载模式，住院病房已经饱和，还有很多患者等待住院。今年肺炎支原体感染持续的时间很长，患者症状包括反复咳嗽、持续发烧，甚至有一位10岁患者肺部出现黑色小空洞，部分肺坏死。中新网报道说，中秋11长假期，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发热门诊亦遇到了类似的千人患者潮。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乔立森刘表示，好多媒体话今年是肺炎支原体感染流行年，这个亦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清零政策结束，他一躺平放开之后，好多大陆同胞都被感染了新冠的变种，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而且国产疫苗质量亦确实不得。再一个，好多疫苗包括全球的疫苗，它的效价就是它持续打一次产生抗体的时间亦就平均三个月。实际上新冠还在社区传播，这样疫苗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这个免疫功能下降，导致被支原体创造了条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的解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国内滥用抗生素的问题长期造成的习惯。国内稍微发啲烧两三日不退就开始上抗生素，实际上导致耐药，一旦耐药之后导致病情延长。2014年有个研究报告，全球不同地区，比如说阿奇霉素耐药性好像美国只有 10%， 中国可以达到 90%。 第三点，它是个复合性感染的问题， 因为目前医院官方不愿意同你测新冠病毒了，政府宣布我们伟大胜利了，所以一般都不测。实际上最近我接触的加拿大这边病人亦是很多赶上这一波的，全家感染，很多都是阳性的，但是我们很透明，不用心慌，坦然应对。很多人经历过，比如说五日就控制，有些老人家可能有些咳啊，通过休息可以配一些自然的草药食下，他就控制了。对大陆同胞来讲，这个还是不太透明，造成大面积的传播，因为没有警惕意识，造成可能全家都被感染了。据悉北京儿童医院的走廊大厅到处都是输液的孩子，很多小孩翻学的时候被感染了支原体肺炎，甚至有些班只有10个小孩上课。乔立森刘教授进一步指出，其实一般的支原体肺炎好像普通的，以前的发病率没那么重的，因为它很容易被抗生素杀灭。再一个它的病情呢，一般不会出现大白肺，什么黑洞啊，对肺的破坏这么严重的，一般达不到这个程度。我们记得2003年 SARS 爆发的时候，当时中国医科院入边有个洪教授，他说没事不用担心。当时他为什么讲得这么轻松呢？他可能确实在那个患者身上检测到支原体，他认为那个就是支原体肺炎，支原体肺炎用一些抗生素就好了，没那么严重。实际上当时他就没有检测到那个病毒，这个亦提醒我们，其实两种可以共存的，你不查那一种，但是那个病毒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24号，彭博社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在10年前就任中共领导人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央行，消息引发关注。据悉在当日下午，习近平和副总理何立峰等中共官员一起参观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时何立峰和其他官员共同视察了主权财富基金的工作区。请听报道。
外媒知情者说，习近平此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3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个消息传出之际，中共24号发布声明宣布，任命技术官员蓝佛安成为中共财长，前财长刘坤受到撤换。对此，彭博社认为，习近平史无前例的访问财政机构反映出对中国经济的重视。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外国媒体关于习近平这一轮做法的消息和观点有些幼稚。资深财经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向希望之声表示，如果习近平真的想要了解外汇储备和经济问题，可以叫下属将财政报告送上来，亲自到央行和有关部门去参观，并不会让他了解更多的财政状况。他不是去那个地方看，有什么好看呢？都在数据那里，给他个报告，告诉他现在外汇储备是几多，有几大的危机，里面外汇储备成分是什么，这个才是真的可能展示出危机。他不用去那个当地去看。其实在我来看的话，反而是一个利空消息，因为整体来讲，习近平意思是说他要关心经济了，因为他本人真的是不懂经济的，他一旦开始细渣，那经济就更恶劣了，他不介入还好，他一介入这个经济就惨了。有分析认为，最新的消息可能反映了习近平准备强化金融行业的统一领导。杰森认为，习近平首次参观央行实际上只是做个样展示姿态，他亦就是摆个姿态，他参观那里其实都是姿态，他就是摆出一副他开始重视经济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其实这个消息如果他真的开始细渣经济的时候，那就更惨了，中国经济已经够差了，他插手就更差。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处于加入世贸以来最差的状况，地方债危机迫在眉睫，全国多个省市地区政府出现公共单位、公务员单位薪资发不出，政府债务危机难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调控的后续方案引发关注。旅美经济学者程晓龙此前评论表示，在恒大之后，碧桂园等地产公司相继爆煲，如果中国政府依赖发放万亿的主权债，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房地产和地方债问题， 只能够短暂援助地方政府渡过难关。
好了，今日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